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剖析了网络媒体的内容，探讨了如何构建媒体消费框架的圣经原则。那今天呢，我们将会深入探讨一个跟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相关的议题，那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把信仰融入进网络生活，在虚拟的空间当中真正成为神的见证，做光做盐。我们从教会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呢，基督徒始终面临着如何在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中去持守信仰和传扬福音的挑战。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盛行多神崇拜，偶像林立，社会道德是非常混乱的。但是呢，使徒们并没有选择逃避或者是与世隔绝，也没有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就像是《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记载的，保罗身处在雅典这个充满着哲学思辨跟异教信仰的城市，他主动走进了市集，跟哲学家们交流。面对雅典人崇拜的喂食之神的祭坛，保罗用敏锐的洞察力和属灵智慧，从对方已经有的知识和基础出发，把福音跟希腊文化当中的一些内容相结合。他指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气息的独一真神，才是雅典人所追寻的、尚未认识的神。保罗的做法其实为我们今天树立了一个典范，启示我们在面对现代媒体文化的同时，同样需要用智慧和勇气，在保持纯正信仰的同时，积极的融入、对话、寻找福音的切入点。在今天的这个媒体化的时代，信仰层面的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交媒体的普及、短视频的流行、海量信息的传播，让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内容之中。比如说你在一些老同学的群、公司的群看到同事们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短剧，你在朋友圈当中呢看到了各种各样负面情绪的动态，甚至有人拿我们的信仰呢去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就需要我们从圣经当中去寻找智慧了。在但以理书一章八节当中，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当时呢，巴比伦王赏赐给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王膳跟美酒，这些食物呢可能涉及到异教的献祭等等违背神律法的行为。但是呢，但以理没有选择盲目的顺从，也没有跟掌权者发生冲突，而是呢以谦卑和坚定的态度请求试验，吃素菜喝白水十天。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于神的忠诚，同时呢又用智慧的方式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既保持了分别为圣的信仰立场，同时呢也没有脱离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种平衡跟智慧，正是我们在网络世界当中去学习和践行的。其实圣经当中不仅给了我们信仰实践的方向，也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原则跟方法。比如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当中用盐跟光的比喻告诉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使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能调味道，能防腐，好像对于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光驱散黑暗，指引方向。那句老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网络环境当中做见证呢，既应该呢有硬核的真理去坚守我们信仰当中的价值观，不去随波逐流，但同时呢又要有恩典、有温度，用爱心、宽容和谦卑的态度去跟人交流。早在16世纪， 教改家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当中呢，既严厉批评了当时教会的腐败跟错误的教导，同时呢他又高举因信称义的恩典教义。其实他的做法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比如说在网络评论啊社交互动当中，面对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应该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教导，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可以用积极正面建设性的视角去思考跟回应，让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起到容神益人的效果。作为弟兄，我们不妨从家庭和教会两个层面去看。在家庭方面，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当中，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他的话存在心里，殷勤地教训儿女。不管是坐在家里边看电视、刷视频，甚至于今天的一些游戏，都可以成为信仰教导的契机。哎，这么说有点怪啊，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玩一些游戏之前，我们根据圣经的价值观跟家庭当中的实际情况，谨慎地去选择。然后呢，你在看和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引导家人去思考这其中的情节跟圣经之间的关联。看完之后，哎，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电影所传达的信息跟圣经真理相对照起来，哪一个更好呢？你可以帮助家人去辨别其中的善恶美丑，然后呢，逐渐的去培养彼此的判断力。你看，弟兄在家中的领头者角色，在这一点也能够体现出来。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甚至于是 AI 时代，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深度，直接影响着见证的质量跟效果。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当中曾经自我描述到，他年轻的时候呢，沉迷戏剧等等很多世俗的娱乐。后来呢，他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面写道：“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被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于是呢，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娱乐当中的选择。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如果你熟悉一些经文，那它本身呢，对我们今天无论是看什么方面的内容，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比如说诗篇103篇三节当中，我眼必不看邪僻的事。箴言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以弗所书四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在面对媒体信息的时候心灵当中的防线，还有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在网络当中的信仰见证，爱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强调了，如果没有爱呢，我们即使有再好的口才、再高深的知识，所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回应网络上的一些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遵循这些步骤。比如说呢，先以同理心去倾听跟接纳对方的观点跟情绪，先把氛围建立好了，然后呢，巧妙地把圣经的教义跟讨论的话题相结合，用一种温和和理性的方式去分享信仰真理，最后呢，再提出一些相对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对方去深入的思考，激发他对于信仰的兴趣跟探索的欲望。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发信仰感悟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避免自娱自乐、生硬的说教，而是应该用真诚和自然的方式分享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的真实经历、感动还有收获。心愿觉得呢，你不一定是每天都狂轰乱炸在那刷屏，你发的应该是自己的真实感触和想法会更好一些，这样呢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同时呢在潜移默化当中，没准哪句话呢就成为了他心中的一颗信心的种子。 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要认识到沉默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见证。当面对恶意的攻击，毫无根据毫无逻辑的这些争辩和吵闹的时候，不必急于回应。就像是彼得前书3:1-2当中所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话呢，虽然是说给女生听的啊，但是我想对于弟兄来说呢，也是可以从中提取一些道理的。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网上那些哇，你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人，太多太多突破了我们底线，突破了人类底线言行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大可以选择默默的为对方去祈祷。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可以为他们整个群体去祷告就可以了。弟兄们，我们从但以理在巴比伦宫廷坚守信仰，然后呢，到保罗在雅典诗集智慧的传讲福音，我们也看到了从16世纪那个时候的一些属灵伟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传播真理，到今天呢，很多教会也开始融入到这个所谓的新媒体事工当中，历代的基督徒都在努力地践行着做光做盐的使命。马太福音5:14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我们的点赞评论转发也代表着我们的信仰态度，也是我们向世界展示基督荣美的一次机会。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网络当中的见证不是表面上的打上了一个宗教的标签，而是像哥林多后书3:2-3所说的，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的，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和心事，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下一刻，为梦想的心。